中国通史之清代的盛衰。清朝的华夏是远较辽金元为甚的，这是因为女真民族在渤海和金朝时也已经过两度的开化，所以清朝初兴时较诸辽金元，其程度已觉稍高了。当太宗时已能任用汉人，且能译读金世宗本纪，借与臣下，悟得沾染华风。入关之后圈占民地，给旗人驻居，这也和金朝将蒙安谋克迁入中原是一样的政策。他又命骑兵驻防各省，但多和汉人分城而居，一以免其以示欺凌，挑起汉人的恶感，一以防其与汉人同化。其尤较金人为刻毒的，则把关东三省都封锁起来，禁止汉人移植。他又和蒙古人结婚姻，而且表面上装作信奉喇嘛教，以联络蒙古的感情，而把蒙古也封锁起来，不许汉人移植，这可称之为联蒙治汉政策。他的对待汉人是前代异族所不敢行的，则为明目张胆摧折汉人的民族性。从来开国的君主对于前代的叛臣投降自己的，虽明知其为不忠不义之徒，然大抵把这一层抹杀不提，甚且还用些能知天命、志在救民等好看的话头替他掩饰，这个可说是替降顺自己的人留些面子。清朝则不然，对于投顺他的人，特立二臣的名目，把他的假面具都扒光了。康、雍、乾三朝大兴文字之欲，以挫其士气。乾隆时开四库馆，编辑四库全书，且借此大烧其书。从公元1763到1782年20年之中，共烧书24次，被烧掉的书有538种，13862部之多。不但官涉清朝的，即和辽金元等有关涉的，亦莫不加以毁灭，其不能毁灭的，则加以改篡。他岂不知一手不能掩尽天下目？他所造作的东西，并不能使人相信，此等行为更不能使人心服。不过似其狠毒之气，一意孤行罢了。他又开博学宏词科，设明史馆，以记网罗名妓的遗民，然被其招致的全是二等以下的人物，真正有志节的并没有入他的麾下。从前的人民对于政权实在疏隔得太厉害了，所以当异族侵入的时候，民心虽然不服，也只得隐忍以待时。清初又是这时候了。从1683年台湾正式灭亡起，到1793年白莲教徒起兵和清朝反抗为止，凡110年，海内可说无大变革。清圣祖的为人颇为聪明，也颇能勤于政治，就世宗也还精明。他们是一个新兴的野蛮民族，其骄奢淫逸比之历年已久的皇室自然要好些，一切弊政以明末为鉴，自然也有相当的改良。所以康雍之事，政治还算清明，财政亦颇有余绪。到乾隆时，虽然政治业已腐败，社会的元气亦暗中凋耗了，然表面上却还维持着一个盛况。武功事实绘之释然，中国的国情是不适宜于向外侵略的， 所以自统一以后，除秦汉两朝习战国之余风，君主有好大喜功的性质，社会上亦有一部分人喜欢立功绝育外，其余都是守御之师。不过因为国力的充裕，所以只要在我的政治相当清明，在外又无方张的强敌，即足以因利称变，威行万里。历代的武功多是此种性质，而清朝亦又逢着这种幸运了。蒙古和西藏的民族其先都喜欢侵略，自唐中叶后，喇嘛教输入吐蕃，而西藏人的性质遂渐变。明末安达的两个儿子侵入青海，其结果转为青海地方的喇嘛教所感化，喇嘛教因此推行于蒙古，连蒙古人的性质也渐趋向平和。这可说是近数百年来塞外情形的一个大转变。在清代，塞外的侵略民族只剩得一个卫拉特了，而其部落较小，侵略的力量不足，足为清人所摧破，这是清朝人的武功所以能够煊赫一时的大原因。卫拉特即明代的瓦剌，当土木之变时，其根据地本在东方，自蒙古富强，他渐袭而西北，到清时共分四部，曰合一特居乌鲁木齐，曰准噶尔居伊犁，曰杜尔伯特居额尔齐斯河，曰图尔扈特居塔尔巴哈台。西藏黄教的僧侣是不许娶妻的，所以其高僧世世以忽必勒汗主持教务。因西藏人信之甚笃，教权在名义上虽出于政权之上，然所谓迷信其实不过是这么一句话。从古以来，所谓神权政府都是建立在大多数被麻醉的人信仰之上的，然教中的首领其实并不迷信，是看其争权夺利，一切都和非神权的政府无异可知。达赖喇嘛是黄教之主宗喀巴的第一个大弟子，他在喇嘛教里位置算是最高，然并不能亲理政务，政务都在一个称为第八的官的手里。清圣祖时，第八桑杰召合一特的固始汗入藏，击杀了红教的护法藏巴汗，而奉宗喀巴的第二大弟子班禅入居扎什伦部，是为达赖班禅分主前后藏之事。合一特自此喜慕青海，干涉西藏政权，桑杰又恶之，招致准噶尔噶尔丹入藏，击杀了固始汗的儿子达延汗。准噶尔先以设伏杜尔伯特，逐去图尔扈特，至此其势大张。1688年，越阿尔泰山攻击科尔克，三汗部众数十万同时溃走漠南，清圣祖为之出兵击破噶尔丹，噶尔丹因伊犁旧地为其兄子策妄阿布坦所据，无所归，自杀。阿尔泰山以东平，固始汗的曾孙拉藏汗杀掉桑杰，策妄阿布坦派兵入藏，袭杀拉藏汗。圣祖又派兵将其击破。1722年，圣祖死，世宗立，固始汗之孙罗卜藏丹津煽动青海的喇嘛反叛，亦为清兵所破。此时卫拉特的乱世可谓蔓延甚广，幸皆未获惩治，然清朝亦未能犁庭扫穴。直至1754年，策妄阿布坦之子噶尔丹策灵死，其部落内乱，清高宗才于1757年将其荡平。至于天山南麓，则本系元朝察哈尔后王之地，为回教区域。元帅后，回教教主的后裔有人居 科什格尔的，后遂掌握有南路政教之权。准部济平、教主的后裔大小何卓木和清朝反抗，亦于1759年为清所破灭。清朝的武功以此时为极盛，天山南北路既定，聪明以西之国敖憨、哈萨克、布鲁特、前竺特、博罗尔、巴尔达克、布哈尔、阿富汗等都朝贡于清，仿佛唐朝盛时的规模。1792年，清朝又用兵于库尔克，将其征服，则其兵力又为唐时所未知。对于西南一隅，则清朝的武功是掩耳盗铃的。当明初，中国西南的疆域实还包括今伊洛瓦底江流域的萨尔温、湄公两江上游，但中国对于西南实力并不充足，所以安南暂和而复离，而缅甸亦足独立为国。中国实力所及，西不过腾冲，南不越普洱，遂成今日的境界了。1767年，清高宗因缅甸犯边，发兵征之败没。1769年，又派大兵再举，亦仅因其请和，许而还。这时候，暹罗为缅甸所灭。后其遗臣中国人郑昭起兵复国，传其子郑华，以1786年受封于中国。缅甸怕中国和暹罗夹攻他，对中国才见恭顺。安南之王黎氏明中叶后为其臣末世所篡，清初复国，颇得其臣阮氏之力，而其臣郑氏以国戚执政，阮氏与之不协，乃难据顺化，形同独立。后为西贡豪族阮氏所灭，是为新阮，而顺化之阮氏则称为旧阮。新阮既灭旧阮，又入东京灭郑氏，并废黎氏。黎氏遗臣告难中国，高宗于1788年为之出兵击破新阮，复立黎氏，然旋为新阮所袭败，乃因新阮的请降封之为王。总而言之，中国用兵于后印度，天时地利是不甚相宜的，所以历代都无大功，到清朝还是如此。清朝用兵域外，虽不得利，然其在湘西、云、贵、四川各省，则颇能尽前代所未尽之功。在今湖南、贵州间，则开辟永顺、黔州、凤凰、永绥、松桃各府厅；在云南，则将乌蒙、乌萨、东川、镇雄各土官改流；在贵州，则平定以古州为中心的大苗疆。这都是明朝未尽的余绪。四川西北的大小金川，用兵凡五年，米饷至7000万，可谓劳费已甚。然综合全局看起来，则于西南的开拓仍有裨益。清朝的衰基可说是起于乾隆之世的。高宗性本奢侈，在位时六次南巡，耗费无益。中岁后又任用和珅，贪渎为古今所无，官吏都不得不拨民以奉之，上司铸囚于下属，下属虐取于人民，于是吏治大坏。清朝历代的皇帝都是颇能自握魁柄，不肯授权于臣下的。他以异族入主中原，汉族真有大志的人本来未必帮他的忙，加以其欲志自雄，折辱大臣，催错言路，压抑士气，自然欲行孤立了，所以乾家之间而局面遂一变。